好，各位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说一句话感谢神好不好？感谢神。我是第一次尝试啦，但我发觉说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真的需要这样尝试，开广自己心。事实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不是凭你眼睛所看的，知道吗？有些是眼睛里看不到，但是呢它真正是在掌握你的一生哦，它真正在左右你的思想。但是呢很奇妙，神给我们一个嘴巴，但是你这个嘴巴不是只有对人说话表达你所要的，你这个嘴巴可以怎么样？这个嘴巴可以宣告神的国。哎，感谢神哦，真的，你有这样想过吗？所以我刚刚要给各位说，你试试看说感谢主。当你说感谢主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国就再次临到你。就是这样，你的嘴巴你也可以说一些很消极的话，但你的嘴巴可以常常宣告赞美。我常常听到一些长辈，我就很羡慕啊，他碰到什么话人家有时候不舒服，他就是感谢主，他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但是人家跟他讲回他也是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们心中是常常以颂赞的果子献给神，这是一个属上帝百姓的人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可能物质丰富，但是他心中不喜乐，他心中愁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上帝的爱在他的心中。有些人以为说我现在飞黄腾达，我正要创业，他觉得说我不需要跟我谈什么永生啦，你不要跟我谈这个，他觉得他可以发挥，他可以飞了。但是当有一天他摔下来的时候，有一天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他就会想说，主啊，你在哪里？谁可以帮助我？我需要被帮助。今天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就是患难的安慰。事实上从有人类开始到今天，人类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患难是什么。约伯记事实上是整本圣经啊，据说比摩西五经还更早写完的一本书，所以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约伯记我们来看，他这里就提到说人生的苦难，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迟早都会碰见的，你最喜欢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他也会离开。甚至我们周围我们看到一些环境说，他这个人这么好这么乖，但怎么碰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应该临到他呢？但我也求神让我们开始学习来看一个观念。一般我们都会想，都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不好的行为，一个罪会带来苦难跟刑罚。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说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受的苦都把它归之于这个人一定犯了什么罪啊，我们不能够来这样讲。因为今天很多我们受这个苦，有些是环境，比如说自然界的灾害带来的，有些是一些决策上的错误啊，国家选择的错误，甚至你祖先所选来，你祖先的一个选择所带来的一些难处。但很感谢神，一个信主的，我今天要跟你提的，一起分享一点，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苦难可以让人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慈爱。世界上的人，当他碰到苦难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没办法了。”就宿命论，就说命运啊，都是这样。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苦难有一个转化的一个力量。所以，是让你去看大卫王，大卫王他是一个国王，神喜欢他，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有没有苦难？他碰到很大的苦难，家破人亡，甚至被自己孩子来追杀。但是你看到大卫他最后怎么讲，你如果有圣经，你去看119篇的第71节，他怎么写？他说受苦是对我有利益的，因为他叫我学习主的道。哎，大卫他讲几句话，他说哦，我受那一些苦，我今天我发现说这些苦是对我有利益的，因为他让我学习神的道。神要神爱他的人凡事互相效力得到益处。今天你可能就落在一个失败，落在一个苦难，落在一个挫折，落在一个走不出去，落在一个心中的挣扎很大很大的，甚至一个怨恨里面。但是呢靠人没有路可以走，但你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把你一切的感觉都放下来，把你那些复杂思想都看下，把你的挣扎全部都放下来，都不再去那边挣扎的时候呢，你单单说主耶稣基督，我单单来仰望你敬拜。很感谢神，神开始将一种爱开始充满这个人心，神开始改变这个人。当这个人被改变， 当神开始介入这个人的时候，环境就改变了。有的人会说，基督徒会受到撒旦的攻击吗？绕夜不记得看成是会的。但是呢，一个神所爱的人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知道的，这是神可能他容许发生这件事情。为了什么？为了让一个人经过这些熬炼以后啊，在这些痛苦的煎熬，好像放在锅子里面那么烧啊，养成这个人的忍耐，养成这个人的信心，养成这个人他坚定的依靠主。感谢神呢。所以我们今天我给各位一起看约伯记啊，哈，好，约伯记，约伯记啊，他是怎么样？以一个最不应该受苦的人，但神却给他碰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的痛苦，但是呢，又不让他知道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些苦难。约伯记实际上我以前看不太懂，但后来因为我就用那时间去查考，我真的感谢主啊。圣经在描写约伯，你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讲到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这个人是怎么样？完全正直啊，敬畏上帝啊，一切的坏事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神很祝福他的家庭，他很有地方上很有威望，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有很多很多的财产，大家都很敬重他，这个人够好了吧？他还是一个慈善家呢，啊，他还是一个地方官呢。但是当有一天撒旦用临界的一个势力来给他 challenge， 说这个约伯啊，他之所以会喜欢到教会来敬拜神呢，是因为啊，上帝你自己特别把他保护，他是你的孩子嘛，你特别把他保守嘛，而且他知道他只要常常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就会领受上帝给他很大的保守跟丰富。这个撒旦说，如果啊，这个约伯上帝你把他这一些祝福从他身上拿走的时候，你看看他这个约伯他还不会来敬拜神。结果神就挑了约伯，让约伯去证明依靠神的人是可以得胜的，来羞辱仇敌撒旦。今天有些弟兄，我听见一个弟兄，他生意失败了，他照样十一奉献，很大的信心呢、啊，神就这样扭转他。结果约伯在很短的时间，他身边的一切全部被拿走，他的财产一下不见了，他的孩子一下全部都死掉了，被房子倒下压死，他自己失去健康。圣经怎么写？说他在垃圾堆里面啊，全身长那个烂疮啊，他用那个瓦片在那边刮，因为没有人愿意靠近他，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他，连孩子看到他都在吐口水。他的妻子笑他说，你死掉算了吧，你还拜你的什么，还去敬拜主，你死掉算了，这么大的痛苦。结果约伯他的三个朋友听到以后看来看你，圣经写说这三个人一看到约伯的时候啊，放声大哭啊，因为他争不出来，说我这个这么样我尊敬人怎么落得这个下场，大哭啊。然后圣经说这三个人就七天七夜坐在地上陪着约伯，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他明知道说人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安慰这个人。当七天以后，这个朋友开始来安慰约伯，开始来给想给，因为约伯他没有办法受安慰，想给他解释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这些朋友就开始用一些哲理教条主义就跟他讲说，按照我们这个道理啊，一个人会碰到这么大的苦难，往往是人可能有什么罪，犯了什么错。他说约伯啊，你要好好认罪，好让你的苦难离开你。但这些话没有办法安慰约伯，因为约伯他知道说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没有犯了什么大罪，大到上帝惹上帝的愤怒，是用这么大的处罚来处罚我。约伯说我不是这样，但是他的朋友就是这么说， no, 不是你就是你的孩子，一定有什么原因使你遭受这个苦难。这也让我们提醒到，有时候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真的要很有神给我们的智慧。后来到最后又有另外一个年轻的一个有很有学问的人又出现了，哎，那一个人讲的还蛮有道理，他怎么讲？他说上帝是为了要改造约伯的品格啊，所以上约伯好像一个黄金的放到火炉里面去熬炼才能够炼得出来。但是这些话都没有办法安慰约伯，因为约伯他碰到这些苦难的真正原因是撒旦直接的攻击。结果到最后讲的约伯开始跟他们争论， 那三个朋友开始骂他说，你这个顽固，你不知道悔改，你再不悔改的话，你最后就死得光光的，用这种话来骂他。你看圣经就这么写。说约伯怎么样，约伯怎么讲，说约伯说，你们这些无用的医生啊，你根本诊断错误，开的药方对我没有帮，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让我们知道说，生命上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答案把它套在上面。包括那个瞎眼的耶稣也没有说他是因为罪，耶稣说没有把他归在那边。另外一个 case， 耶稣是为了荣耀神。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他就说有一个人他犯了癌症，哇，结果很痛苦啊，头发掉，然后溃烂，然后都没有力量。但是呢，哇，他一个这个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啊，但他有一个很好的外国的丈夫啊，哇，就来照顾他，一早就拿一瓶的脸水来给他洗脸，然后给他太太，他为了照顾他太太，他先生就辞职，然后给他太太怎么讲？他说：“哎，太太 ，Honey， 我现在到外面去整理一下那个花园了哈，等一下你如果要上厕所你不方便，你就摇铃。”我就跑进来帮你了嘛。然后呢，更好的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叫 Jenny， 她的公公婆婆是外国人啊，啊，她的公公啊就非常的疼她，常常夸她这个媳妇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实在是好，啊，甚至她的先生的妹妹啊，怎么样，也常常主动开车来送她去医院，给医生检查，甚至这个妹妹还带着她的小女儿2岁来把她帮忙收拾家里面的东西。还有她的婆婆也是外国人，她婆婆怎么跟她讲？说：“哎呀 ，Jenny 啊，我感谢神哦，我的体力还好，我还有时间能够照顾你啊，哦，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呢。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我都请他们为你祷告呢，你一定会好起来。”甚至她的丈夫的妹妹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同事啊，是一个女的，她也是经过 cancer， 她在听到这个消息就跑来给这个 Jenny 说：“哎呀，我以前是怎么样走过这个癌症之路啊？”她说：“神会带领你经过死荫的幽谷啊。”他说：“我以前头发是掉光光的，但最后呢，我头发是长的，你看乌黑黑的。”后来有一天 ，Jenny 啊，他就很难过，他看到他的先生为了他辞去工作，回来做家事，然后身体一直瘦下来。但有一天呢，他听到叩门声了，门一开，他先生进来，拿一个蛋糕说 ：“surprise！” 后面跟了一堆人，谁啊？公公婆婆，他的妹妹的丈夫，还有那个小女儿2岁的，你知道什么事吗？全部理光头，哇！全部理光头，结果这个 Jenny 啊，因为他自己都掉光了嘛，哦，他看了以后他很感动，眼睛在眼泪里面，哦，他看到那个光头每一个都亮晶晶的，让我们有一颗圣灵给你那个爱的心去爱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约伯，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他是怎么样？坏，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我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常常我们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就说为什么是这样？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我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又不说上帝如果是爱，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个事情？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耶伯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所受的苦啊，他还忍得住啊，他最大的苦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弟兄姊妹，我今天这个讲堂我要跟各位分享一点，就是人生最大的考验，就是你在受苦当中，你仍然愿意相信 God is good， He is a good God， 神是美善的神。即使你不知道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你也是继续相信说神是好的。当约伯他一直在那边为什么，他听不下别人的话，他心中对上帝很多很多，他不敢否定上帝，但有很多很多的抱怨，说上帝不公平啊，不公平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我问你，上帝有没有回答他？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回答。等到他跟那四个朋友吵到最后都累了，都没有话讲，都坐下来一句话都没有的时候，你去看约伯记38章1节，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上帝不是直接把他的困难拿开解决他，不是，上帝也不是直接这样向他显现，不是，上帝从旋风当中让他醒过来，好像圣灵在心中对他说话。上帝就问他一些问题，让他去想到说，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那里吗？是你造海吗？是你使太阳会升起来吗？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上帝知道约伯他不得不相信这些伟大事情的存在， 因为约伯需要看到上帝的全能跟人的卑微。上帝没有提供答案给约伯，说你为什么说这个，上帝都没有讲。但是呢，上帝把约伯好像当作一个平等，你坐下来，我跟好好跟你谈。上帝就提出他一个问题，说你看这些大地地球是谁把它拖着不会掉下来，你看这些日月星辰几千万年的在那边照样在那边运行，为什么这么有秩序，是谁安排的，怎么不会相撞。他说你看看这些动物，狮子老虎野牛羊一大堆，这么大的动物园是谁喂它的。当然这些问题约伯他回答不出来，因为按人有限的智慧本来就没办法明白。上帝只不过是要再次来启示约伯，让他知道说上帝是造物主，全能的，他是万有的主，让约伯知道说，约伯你今天所碰到的是出于神的旨意，是上帝所拟定的。然后也让约伯知道他自己的本相是一个很骄傲的，很愚昧的，很喜欢强辩的，自以为不错，事实上充满愤怒的一个人，是一个很无能的人。甚至圣经怎么写，圣经到最后是有一句话，他上帝好像就挑战约伯说，那你试试看，你让你来管理这个宇宙吧。圣经说看起来很有意思啊，你是我就换你来管理吧。当约伯听到神对他心中这样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才开始承认他是卑贱。圣经说他用四十节，你看约伯记四十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他怎么写，他说他用手啊把他的口就捂起来啊，四十章的第四节他说我不敢再说了，今天人很喜欢说大话，是因为啊不认识自己的卑微。他说我不敢再讲。弟兄姊妹，不管你的生活中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怨天尤人，要依靠上帝，因为他是掌管万有，你只能够祷告他，你才不会怨恨神的安排。何况一个公义的公正的审判呢，不是在今天呢，是在将来。今天你可能碰到不公平，真正公平的审判是在将来。约伯需要明白神的全能，不是说上帝啊我知道你很伟大，但是我这部分你不要管我。上帝好像是让约伯知道说，难道上帝这么几千万年来管理这一些太阳都没有出差错，唯独在你约伯身上上帝办事情办错了吗？我们必须知道人要依靠神才能够活，不然人没办法生活。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谦卑在神面前接受神，知道说他是良善的上帝，他爱我，我虽然不明白但我要依靠他。因为约伯他知道说他目前他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用神学辩论所可以解决有答案的了，也不是单纯别人说你要悔改哦悔改哦就能够解决，不是。约伯发现说他的问题啊，他需要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听上帝的声音，跟神有真正的关系。外表的宗教行为跟真正跟神有关系是不一样的。你需要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做你的朋友，并且你需要让他做你的主宰，因为他是神的爱，要帮助你，要救你。当我们来看约伯记四十二章好不好？约伯记四十二章好，旧约的657页，我这个合本的了。当约伯啊他把他这种思想他一转过来的时候，他怎么写？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什么人用无知的话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第四节，求你听我，求你指教我。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到你。第六节他怎么写？因此我厌恶自己啊，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厌恶自己，自己。你的心中有一个老自己，太大了，真的，什么都是自己，我自己。上帝要讲话都插不进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马丁路德，他怎么讲？他说， 我惧怕我的心啊，超过惧怕教皇。我们教皇很有，那时候是很有权柄的，他是可以送人到国法去审判的啊。他说我心啊，惧怕我的心超过教皇。他说为什么？因为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大教皇，谁都管不了，谁都没办法跟他制服。约伯他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神所爱的人，也是代表一个爱上帝的人，可能就是你跟我。但是神所爱的他就会给他管教。你有生了一个，会有一个爸爸妈妈，他生了孩子不训练他，不教他吗？没有的啦，一定会管教他的啦。但我们也是一样，世界上对于约伯发现这个人很好，品德哇很值得敬佩。但是呢，那时候约伯他虽然蒙受神的祝福，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个神的一个属性。他的好还有一部分是出于人的好。就我刚才来的时候，开始我听了一个录音带，他就讲，他说一个人啊，你行的善是人上帝造人给我们天然，你会行一个善出来。比如说哇，很多人会拿钱帮助人家，做很多善事。那这个善哈，如果不知道跟主同行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很诡诈的彰显出自己出来。若不是一个人被神的灵摸着，人认识不清楚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厉害，自己很聪明，真的人会这样。当约伯他开始在沦为中懊悔自己，所以今天神让约伯发现这个事情，是要打破他那个己，自己的己。当他那边在懊悔的时候，神开始做事情。你去看42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开始，上帝开始责备那三个朋友，说你们三个人去安慰人家，你所讲的话比约伯讲的还没有道理，要他们三个去给约伯道歉。第二个叫约伯啊，为他们三个人献祭祷告，把他们三个带到神面前来祷告。当一个人他放弃挣扎的时候，他可以把他自己带到神面前来，也可以把别人带到神面前来献给神。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弟兄姊妹，神要祝福你。然后呢，你去看那个42章哈的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上帝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约伯因为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的加倍。哇！当他开始为那骂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真的为他祝福、接纳他、爱他的时候呢，神开始使约伯苦境转过来，并且把他以前所失去的全部都补给他。神怎么补不知道，但神就是这么奇妙。弟兄姊妹，你是为一些事情在挣扎，还是你心中很恨一个人，已经恨了几年了，但是你还拔不掉，还在那边恨？最受亏损的是你自己，真的，就是那个己，还觉得自己很重要，那个感觉很重要，就是因为那个感觉哈，必须要致死啊，所以耶稣才为你钉十字架，真的。让我们一起学习说，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我就是不懂，但求你光照我，我愿意学习，求你帮助我。虽然看起来打击约伯的是撒旦啊，但是呢，事实上背后有神。他知道，当约伯经过这样的一个熬炼打破以后呢，神是让约伯知道，他以前的好是人啊，哇，我天然的哇，我真的很会爱人，会关心人，我很好，大家都很喜欢我。但神要把他自己放在约伯里面，以后让别人在碰到约伯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已经被医治的，并且这个约伯别人看到他不仅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约伯，别人从他身上看见约伯所敬畏的神。弟兄姊妹，神今天造你的目的就是在此。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自己那个己太大，拦阻人来领受神圣灵的充满，常常是这样。让我们常常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等候，是吧？我知道，就像上帝，他一直在等候一个时机要给约伯说话，但约伯是讲个不停，所以上帝都没有办法跟他讲话，因为他心中一直讲话。但是让神一直等到一个时机，要让约伯可以明白，在那个等候的时间，神就让那个环境啊， 成为好像成为信心的老师啊，在锻炼约伯的忍耐信心，让他仰望说神真的是奇妙。用什么让我们学习的以正确态度来面对苦难。今天很多世界上人他碰到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发脾气啊，有的喝酒啊，有的吃 drug 啊，有的用这样解决，有的就睡觉 啊。有些基督徒碰到苦难是怎么解决啊？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祷告依靠神，但有的人就是一看失望了，就连教会也不去了，甚至有的批评圣经，批评上帝，批评教会。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处理困难态度是使你更靠近神呢，还是使你更离开神呢？还是你处理的态度是到最后给你反对神？希望这是给我们一个有聪明的一个分辨。让我们来看一个人，约瑟啊。约瑟他，我们知道他一生啊，第一个被出卖当奴隶，第二个冤枉被下到监狱里面，第三个他的好朋友都把他忘恩负义，帮助他，结果最后他都忘了光光的。我想他实在是，但是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为什么？因为这个约瑟他在任何的困难当中，他艰辛的依靠神，他不肯得罪上帝。他讲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他虽然遭遇到这么多的不平啊，他说我岂能够代替上帝吗？上帝的意思原来是好的，他成就我今天的光景。你要把你自己交在你自己的手中，还是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一念之间，真的，你可以为你自己在那边挣扎，坏坏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开始想报复，但是你也可以说：“主耶稣，我完全交给你，我不再想，请你带领我。”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上帝有他的时间呢，希望我们在还没有了解以前，你也是信靠上帝，过圣洁的生活，不计较人的过失。对一个真的爱神的人，说实在话，他所碰到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所谓的名词坏事，没有，真的真的，一个神的孩子，你是很有福气的。今天你坐在这里很有福气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要宣告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事情，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让你领受神的爱，蒙受神的祝福。有人说啊，我出外以前我有祷告求平安，我就出去碰到车祸，有的人就会这样想。但是弟兄姊妹，只要你觉得说我是遵守神的命令，我做我分内该做的事情，我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不是出于我的无知，也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错误，你就可以给你心里这样说：说我现在不了解，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全能的上帝，他管理一切，他爱我，他为我所怀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前途有盼望，我还要爱他，就是这样。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我就把它 copy 起来哈。这个文章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很有钱，很会赚钱，但是别人给他谈到圣经，他都是很顽固，我会给人家辩，他就是不相信。后来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他到他朋友家里面的时候，哎，那个朋友跟他谈耶稣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的，他就悔改，接受耶稣去做他心中的救主。哇！后来他回到他故乡的时候，他就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就受洗了，受洗完以后第二个礼拜啊，这个人怎么样？中风。结果他那当时给他穿耶稣的朋友一听到他中风了，不敢去看他。哎呦，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哈，那怎么受洗以后就中风了？后来结果最后还是去看他，结果他一看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坐在一个轮椅，手一直被咬，他嘴巴也不太方便，但是看到他充满了喜乐跟平安。然后这个人坐在轮椅里面还怎么说？走吧，你跟我们一起来探望那一个人，我们一起来探望那一个人。他知道他不是信耶稣才中风，但是他知道他信了耶稣，因为他有平安，他有喜乐，他有永生，他充满主的同在，生命有盼望。他不像一般人说，哎，怎么信了耶稣就中风了？也不是说，哎，信了耶稣还会中风啊？他怎么讲？他说，幸亏我信了耶稣以后才中风，不一样啊！感谢神，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个困难才临到，让我知道我在困难当中，我继续有盼望，因为爱我的那个神是何等的伟大。所以耶稣怎么写？他说，耶稣要离开世界，上面是在约翰福音16:33，他说，耶稣说，我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借着读经来听神跟你说话。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讲，听神跟你说话。让我们常常来做礼拜聚会，在聚会当中你去听神对你说话。让我们跟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互相有交往。当你困难临到的时候，别人可以为你祷告扶持你。你在困难当中，你还要想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知道你会派天使来帮助你。不要把明天的忧愁今天拿来担，他不要。你要在圣灵里面继续过一个，主啊，我要过一个圣洁的忍耐喜乐的生活。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所写的。我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就是再次跟各位一起，我们来想，就是